以色列話近東救濟工程署已被哈馬斯滲透，必須取締。美國將十幾家中企加入為中共軍方效力清單。中塔胡弟國書，平狼狽為奸，難騙西方。約旦美軍基地遇襲，美伊衝突風險係咪升高？烏克蘭首次獲得俄羅斯被凍結資金，聯大法院駁回烏克蘭訴訟。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日，礼拜四，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如果你一直想去日本赏樱花，《希望之星》组织的2月18日6日5夜的日本关东之旅，泡温泉赏樱花是一个好的机会。关东静冈的8000多棵河津樱，因为地热和品种的不同，成为日本的第一樱，花朵大，粉红色，非常美丽。二月将举办一年一度的樱花祭，你可以错开拥挤的赏樱人群，来这里独辟蹊径，享受美景外，还有4夜的温泉、伊香保、石和、热海、充裕的温泉汤池，漫步在10里长堤的樱花隧道，品尝住日本的特色美食，这个将成为新年里面给自己最好的一个疗愈身心的浪漫之旅。赶快赴约啦！咨询电话855-955-5227，或发邮件 alice.gu@baywise.net 联络我们。更多信息在描述栏里面。以色列指控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员工參與恐怖襲擊行為，消息引發波動。1月31日，由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帶領的聯合國特使團首次前往以色列，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會面，並且聽取關於聯合國人員參與10月7日恐怖襲擊行為的最新調查報告。內塔尼亞胡在耶路撒冷舉行的聯合國大使會議上表示，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機構已經被哈馬斯恐怖組織完全滲透，這個機構需要被其他援助機制取締。請聽報道。
在內塔尼亞胡發表有關言論之時，涉事的近東救濟工程署表示，對以色列的指控進行獨立調查極其重要。內塔尼亞胡在會議上說，近東救濟工程署一直為哈馬斯的學校和其他很多方面提供服務，我們希望在加沙有一個客觀和建設性的機構來提供援助，但是近東救濟工程署不是這個選擇。他告訴來自羅馬尼亞、烏克蘭、捷克和匈牙利等國的9位聯合國大使，現在是時候令國際社會和聯合國理解這個問題，就是近東救濟工程署的任務必須被終止。对于来访的联合国代表内塔尼亚胡说，很高兴联合国的大使能够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屠杀和野蛮行径的直接证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31日发布 X 平台贴文说，联合国不是一个出色的组织，在和以色列打交道时，他通常令人难以置信的倾斜向哈马斯。他有所谓的人权委员会，但他的决议的很大一部分是针对以色列的，而没有针对伊朗或者也门或其他野蛮和侵略政府的内容。以色列正在打一场反对野蛮的文明战争，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尽量减少平民伤亡，而他的敌人哈马斯犯下了双重战争罪。为了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31日，美国众议院以422票通过法案，禁止哈马斯和10月7日大屠杀的其他参与者进入美国。国际社会亦高度警惕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31日，瑞典国家拆弹小组前往以色列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摧毁了一个涉嫌恐袭的爆炸装置。以色列大使馆说，这个是一次未遂恐怖攻击，目前爆炸物的性质没有对外公开。警方发言人说，威胁以色列大使馆的装置后来以受控方式引爆。这次事件引发了瑞典执法部门的强烈反应。以色列时报援引瑞典当地媒体消息说，该物体据信是一枚手榴弹，被掟过使馆围栏， 落响大使馆附近。受到爆炸物影响，目前使馆附近的100公尺范围均遭到封锁。使馆遭遇未遂恐袭之后，以色列驻瑞典大使库尔曼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感谢当局的迅速反应，我们不会被恐怖行为吓到。在去年12月，以色列驻新德里大使馆附近发生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同期，丹麦、德国和荷兰都有哈马斯组织成员因为涉嫌密谋袭击欧洲犹太目标而被捕。31号的最新袭击发生之时，以哈正在就第三阶段人质协议进行谈判，直至星期三晚间，哈马斯仍然未对协议框架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目前的核心冲突在于哈马斯极端分子要求永久停火，但是以色列已经拒绝了这个要求。以色列第12频道新闻在星期三晚间说，摩萨德间谍机构负责人巴利亚在本星期对战时内阁的部长介绍了新协议的主要原则，其中包括第一阶段释放35名妇女、病人、伤者和老年人质，同时战斗将停止35日，随后战斗将进一步暂停一个星期。在这个期间，谈判代表将寻求敲定第二阶段人质协议，释放被哈马斯定义为士兵的年轻人和人质。31号，内塔尼亚胡在公开场合告诉18名人质家属代表说，他的政府不会同意任何损害国家安全的交易。他说，以色列不会不惜任何代价批准交易，如果能达成一项有利于以色列、有利于人质归还和实现战争目标的协议，我们就会去做。但是如果协议会危及以色列的安全，或者他没有实现我们想要的目标，我们就不会同意。
1月31号，五角大楼将十几家中国公司添加到新创建的与北京军方合作公司 1260H 名单中，这个名单将阻止美国技术援助相关企业。请看报道。
记忆体晶片制造商长江储存、 AI 公司旷视科技、雷射雷达制造商和赛科技等十几家中企被加入清单。路透社指出，在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的新增条款中，第805条将禁止国防部在未来几年与任何与北京军方合作的 1260H 名单公司签订合约。这做直接对指定企业的声誉造成打击，并且向美国实体公司发出严厉警告，提醒他们与这些中企机构开展业务将存在风险。此外，美国国防部的清单亦为财政部颁发后续制裁令打下了基础。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辛格尔顿向路透社表示，国防部更新的 1260H 清单凸显了中共方面对其军民融合战略的坚持，持续令国内企业参与其军工活动。31号被加入清单的公司还包括中国三合集团公司、中航工业、华大基因、中国移动、中海油和中国铁建等机构。辛格尔顿说，他得知一些中国公司看到了被列入国防部清单的前景，正在试图撇清自己，希望从名单中除名。美国五角大楼做出决策之际，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等美国高级官员发出警告，说中共政府黑客准备针对美国电网、石油和工厂等关键基础设施，妄图给美国造成实际的伤害。
塔利班作为国际公认的极端组织，日前和中共政府互相递交国书，此举引发诸多关注。外界认为中共政府借助此举试图承认塔利班恐怖政权的所谓合法性。学者评论指出，中共和塔利班是拉帮结党，破坏国际秩序，因此才能够狼狈为奸，互相认可。请看报道。
30号，中共党魁习近平从42个驻华大使手中接过国书，其中就包括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驻华大使卡里米的持有的国书，两人随后拍下合照。之前没有任何国家承认塔利班执政权， 亦未有政府接受过塔利班政权递交的过书。在 X 平台上，网民抨击说，看来流民必须帮流民，中共欢迎他加入恐怖组织行列，绝对是遥遥领先中华史上丑恶的一页，遗臭万年。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说，中共接受了塔利班的过书，这个是中共政权邪恶的本质来决定的。他表示，这样的一个动作不单只是狼狈为奸，根本就是拉帮结党，破坏国际秩序。连俄罗斯都不承认他是一个合法的政权，即使塔利班夺权以后，世界上很多的国家有外交关系，亦都降级成为代办的层级，就是对塔利班这个邪恶政权某种程度的抵制。一方面显示他的邪恶的本质，一方面等同于将自己亦列为一个恐怖政权。他的目的当然主要就是想拉拢这些恐怖组织来对付美国，令美国分散他的兵力、他的精力，来对付这一个四处煽风点火的恐怖组织。宋国成认为，这个是一种所谓阴谋性的杠杆作用，中共想要推起塔利班这种恐怖组织，然后用他们的这种恐怖的攻击行动到处作乱，来减损美国维持世界秩序的能力。这做的做法欺骗不到国际社会。曱甴搵臭虫，物以类聚，长期来讲是一个针对美国的一种战略阴谋，就是挖天下之大稽，就是向全世界宣告我中共就是一个恐怖政权。这样恐怖政权加恐怖组织，目的就是要扩大世界的动乱，挑战国际秩序，违背联合国宪章。所以中共无论有多少次和美国的高官见面会谈，都不足以去改变，亦欺骗不到西方社会。
约旦美军基地22号塔 Tower 22遭无人机攻击造成重大伤亡事件，美国总统拜登30号表示将会采取行动进行回应，之前他说将按照选定的时间和方式追究所有人的责任。二次事件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真主党旅引发，有观点认为最新的问题导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风险升级。对此，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对希望之声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直接开战的可能性比较低，现在看来拜登政府在中东局势的策略还是打安全牌。请睇报道。
就是说美国基本上是用精确打击的方式去做回应，他这次直接对外声称已经确认这次的武装行动背后是由伊朗支持的。其实过去的每一个行动都是被美国点名，都是伊朗政府在背后支持的。这些不管是伊拉克伊斯兰反抗运动，定是也门的胡塞组织，前任和现任的美国官员透露，目前白宫可能动用的选项包括打击伊朗圣城旅、驻叙利亚、也门部队、打击伊朗的海上船只，或者攻击对22号塔发起袭击的伊朗民兵组织。美军的官员表示，反击可能会持续几日，空袭中东地区的诸多军事和指挥中心。黄云仁认为，过去美国针对这些特定的组织去做轰炸和精准打击，就是消灭这些组织的能动性，消灭这些组织的破坏能力，目前看不出直接对一个国家宣战的趋势。他表示，美国目前亦没有宣称，亦看不出这个动机要将中东这个地区宣布成为一个战争地区，因为美国要对一个特定的国家发动战争，拜登可能考虑各种因素情况之下，我相信他比较不会用这种方式，他可能还会配合外交手段，甚至背后施压的方式，然后再精确打击去吓阻目前的情势继续扩大。在背后操作部分还是类似用外交的手法去点他的名，我觉得不会真正对他发动战争。
乌克兰国家财产基金负责人科瓦尔证实，乌克兰政府首次收到了国际社会没收的俄罗斯合作者资金，首笔金额是85.4万美元。乌克兰当地媒体报道说，这些资金属于俄国的合作者沃罗宁和萨尔多，以及俄国寡头 德里帕斯卡，这笔钱将用于恢复乌克兰的基础设施。请你报道。
科瓦尔说，俄国被没收的资金将获得机构的最有效管理。目前俄国在海外遭到冻结数以千亿美元计算的资金，这些资金被欧盟的成员国一致同意扣留，并且准备在未来用于重建乌克兰。亦是1月31号，联合国最高法院驳回了乌克兰关于俄国资助乌克兰东部恐怖主义活动的大部分指控，只是裁定莫斯科没有调查涉嫌犯罪者违规行为。之前几乎指责莫斯科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其对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主义者的支持是2022年全面入侵的先兆。他希望俄国赔偿所有卷入冲突的平民，以及2014年在乌克兰东部被击落的马航 MH17 航班的受害者。但是联合国法院驳回了大部分主张，该案在2017年开始审理，双方在国际法院司法大厅进行了长时间的拉锯，并向法官提交了几千页文件。负责乌克兰案件的首席律师科里列维奇表示，这次判决仍具有重大价值，因为这项判决表明俄罗斯违反了国际法，这个是俄国第一次被称为违反国际法的国家。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